所以讲到这个地方，我就突然想起来，在玄学时代啊，就有所谓说圣人有没有喜怒哀乐，喜怒哀乐，我们说喜怒哀乐爱无欲啊，就是辩论圣人有没有喜怒哀乐。而且有两派，一派就是说圣人有喜怒哀乐，圣人是人当然有喜怒哀乐，有一派说圣人是圣人呢，不跟常人不一样，还没有喜怒哀乐啊，圣人无喜怒哀乐论。那另外一派说圣人是有喜怒哀乐，可是他的喜怒哀乐他可以掌控。哎，这个也很有意思，这个孔子不是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，他可以从心所欲，他可以表现我现在很生气，实际上并不生气，他有喜怒哀乐，可是他可以掌控。我们喜怒哀乐那掌控不了，那真的是啊，这个喜怒哀乐爱无欲，就是随，不是随心所欲，是众心所欲。所以这两家说啊都很有意思，那是玄学啊。可是如果说我们今天用佛学来解释这个问题，就解决了，就是说那是欲界天，欲界天的那个定啊，欲界定，你是可能有喜怒哀乐，但是你没有真生气。因为我们生气，你看我们这个中文很有意思，生气气浮起来就生气嘛，一急这个气就浮起来了。为什么要练气功？什么就是这个气嘛。我们为什么刚开始修定都要练数息法？因为人活就这口气啊，就这口气，假如这个气你可以随时控制它，你的喜怒哀乐什么这气个顺畅的时候，我的身心灵我都可以控制了啊。为什么真的学佛的身安道隆，身心灵是有密切关系的。像瑜伽就属于身，讲究很多，瑜伽又讲到三摩地三昧啊，也谈到禅定，它禅定跟三摩地分开来的，禅定是粗浅的，三摩地是更高。我们又说三摩地，一般讲三摩地跟定好像都是定的意思啊，翻译的不同或者经典的不同，都要修定啊。所以理学家说定，他们是这个陈子见人静坐便说人好学，的人很好学啊，就这样说。那么啊，什么喜怒哀乐啊，这个未发气象，莫作诚心体验喜怒哀乐未发气象，那个东西都还是大概还不到欲界定啊，但是有一些，所以他们有静坐啊。当然我们儒家最早是定静安立德是讲静啊，但是怎么做不知道，可能失传了。那庄子也有讲心斋坐忘啊，什么这些，但是那个好不明确，不像我们修止观那么明确。好，我这边提出了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今天去研究学问或者我们去思考问题，理学家批评的东西我们知道他在批评什么，他讲圣人有没有喜怒哀乐还是没有喜怒哀乐，他讲很有道理啊，圣人就是跟我们常人不同啊，所以没有喜怒哀乐。可是有人说圣人是跟我们常人都是一样，都人当然是有情绪的，有喜怒哀乐，可是他的喜怒哀乐是他掌控的，叫做从心所欲不逾矩嘛。哎，这是有道理的。所以我想孔子应该基本上他知道欲界定有这个层次了，对不对？他已经到了人的他顶峰了，人格的顶峰了，这很好。所以你看我们有儒家道家思想大概都是属于可以达到定，定。那道家我这边做个汇通，道家讲炼精化气，炼气化神，炼神化，有一本叫做参同气，就是专门讲我们身上的，就是说身炼精气神，就是我们的身体的这个我们现在所说的身心灵的变化，所谓达到三花聚顶就是精气神，五气朝元就是心肝脾肺肾，一直超远了，那个是到了什么无极，他到的是纯阳体，那理纯阳啊，纯阳体的无极就是说他已经没有我们阴阳了，我们会生病就是阴阳两个的阴阳啊，阴阳不平衡 就成兵了。那无极的话他已经超越了，那他的 无极是欲界已经超越了。所以我的判断，我的一种解读，到了道家所谓三花聚顶五千丹道的五气朝元道了，纯阳像李成阳他们已经超越我们欲界的，已经是欲界已经到了色界了，这样才到色界哦，才到色界，就是初禅。初禅就是这个欲没有了嘛，因为精气神足就是饮食男女睡眠没有了，精足不思男女之欲，气足不思食，神足不思眠，就是没有这个了。所以我从这边判断，精气神足就是已经怎么样超越欲界，欲界达到色界。但是从佛教来讲，还是属于凡夫阶段，你没破我执啊，所以他是无极。所以太极，你看我们讲太极，就是说我们世间讲无极太极，就是讲到所有宇宙的一些 key 啊，宇宙人生的一个什么呢？一个钥匙，一个 key， 一个钥匙，它达到一种无极啊、哦，阴阳。我们人不管男女都是有阴阳的，我们是讲阴阳寒热虚实嘛。我们说阴阳不能贼，那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修养境界了。我们都受阴阳所掌控，所谓磁场什么的都在掌控。那如果说你到无极，就是这个阴阳没办法控制你了，你超越这个啊，这些已经提升到上面去了。那么可是我们的禅宗里面又用这个五味颂就谈到这个，用这个太极这个空哦，可是这个空它借的这个啊，这个像禅宗，我最近在刚好在华梵大学开门禅宗的课，就是这样刚好谈到禅同期，石头和尚禅同期，他的禅同期呢基本就是一个就是那个太无极空的那个空，是我们佛家讲了真如本性。所以他这个逻辑是借着我们讲到宇宙观，我们这一个小世界的宇宙观，他达到一个无极的境界，就是超越了欲界。那如果说我们到佛家的这个所谓无极空性的境界，那就是要我们现在讲了转世成智了，正道啊、哦，真如本性，啊、哦，到真如本性，圆成实性的境界，那是我们后面要谈的，跟这个不一样。所以我谈这个干什么呢？就是说，有很多人会把它混乱，就是我们祖师利用无极图跟太极这些图来解释修道的一个啊、哦，所以说这是说参同期啊、哦，有人说这个有很多辩论，我看到。很多学术上辩论说啊，这些太极无极，这是所谓儒家的还是道家，辩论好多啊。有人说儒家说我们就有什么，我想我不去辩论这个，我只辩论是什么呢，这个无极跟太极关系本来就有个太极，比如易经讲太极，可是太极在上就是个无极，无极一变就是太极，没动的时候就是无极，像我们太极拳没动无极，这一动虚实一变的时候，这手啊身体一变，这个就太极了，阴阳啊虚实就开始有所谓的太极产生了。可是所以我们到佛家呢，这个无极是什么，就是真空境界。太极是什么呢？太极就是阴阳，就是妙有的境界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一个是理法界，一个是事法界啊。所以借了这个，同样借了这个，可是它的内涵实质不一样，所以说他们讲无极不等于佛家，他们讲的空不等于佛家的空啊，因为佛家是遍十法界，遍三界六道，还有遍十法界，一切唯心造，这是不一样的啊，这个都必须要弄清楚，这样啊。好，那现在呢，大家来看这个表里面啊。那个 像我们现在看色界里面啊，离身喜乐地是初禅啊，初禅灭欲界的爱不善等心，有觉有观。有觉有观就是什么？有寻有视，就是有寻有视地，就前面讲了云寻视。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回到唯识学讲到五十一个心所，他的心所是遍三界而谈的，不是光是我们人，遍三界，一种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、三界六道全部都谈到啊。所以以前叫做觉观，后来翻译成寻跟视，有寻有视地。各位可以看到下面一页，你看啊，它有一个有寻有视地，就位置定，就是欲界定。初禅定是寻视都有的，寻视都有的啊。初禅到二禅之间啊，然后啊，这个给大家看到二禅呢，就是离身喜乐地，那定身喜乐地是灭有觉观寻视，然后无觉无观，就是无寻无视地。可是喜乐代表什么呢？喜乐代表的是法禅悦啊。从初禅，你看他这个名相，离身喜乐就是说他离开欲界的烦恼。我们是众生，是欲界众生，是执着哦，这些财色名食睡这些享受哦，这是欲。但是初禅的认为说，这是烦恼，我脱离了，所以产生一种喜乐。那定身喜乐就二禅就更高了啊。三禅你看，三禅离喜妙乐，就离开了喜乐中的喜，又达到一种乐，这个乐更乐，因为比前面的乐不一样，所以叫做妙乐啊。最后就舍念清净，就喜乐都超越。你看这就是佛家始终是一个字，舍。所以我们读，各位读心经，尤其大般若经，你看都是无智亦无得，所以这些喜乐也要舍掉，也不断的舍，不断的舍，它才不断的超越啊，不断超越。好，那么各位看到后面呢，就是我们上次讲过不定心所有寻视两个心所，对不对？那寻视心所，你看啊，这边有解释啊，顺便等于复习啊。寻视寻求推堕，是比较粗的思考，就我在这边禅坐，我在看我的一个念头，这就寻视心所。粗的叫寻，细的叫视。粗的叫这个烦恼，细的慢慢就变成觉观。觉观，你看寻视就是觉观。我们禅坐的时候就哎，哇，我怎么妄念那么多啊？那就是我们有觉跟观，然后把妄念慢慢觉照啊。所以啊，下面就是初禅以下是有寻有视定，其中一个是位置定，然后初禅，然后无寻为视定，就是初禅到中间定。什么叫中间定？你看初禅、二禅、三禅全部都有中间定哦，都有中间定。这个时候是无寻为视，到了二禅是无寻无视定啊。这个是从就是二禅以上就没有寻思了。好，各位再看翻回来，看到柱下面的柱子，八愿珠林里面啊，你看初禅内有觉观活扰乱故，你看这所谓的大善哉，大善哉，大善哉就是说火灾可以烧到初禅，水灾烧到二禅，风灾烧到三禅，四禅是三灾不到。 火灾当然不是我们一般的个火灾啊。各位看这里啊，因为我们的厥官，你看我们的中医里面讲，心属火，心属火，啊、哦，肾属水，对不对？我们在所以说中医的很妙，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 body， 就像就是一个炉子，然后肾水就是水，心属火，心火太旺，这个就烧焦了；心火太不心这个精神不集中，这个火没有火，永远烧不开。哎，最好的文火，好好的，一般，哎，慢慢烧，慢慢烧，慢慢烧，没有风吹什么啊，它炉子烧，哎，到时候水就变气，这就是参同气，炼精化气，炼精化气，气它是一个物质，它这个气是介乎血，这我们的血，血是属于水啊，跟精气神，这个精就是我们的五腑六脏都是精，血也是属于这个，然后啊，经过这样的就等于说一种升华，就化气，炼气就化神，我们的精神就是变成精气神，就变成物质，然后气就是物质跟精神之间的媒介，然后上面就是精神，所以心跟色之间的媒介，在丹道就是气，顺则生人，逆则成仙。那精气神顺可以生人，生儿育女，逆就成仙。炼气化神，炼神还虚，虚就是太虚，炼虚合道啊。那这个就是到了无极境界了。所以你看，老子是道法自然呐、啊，道法自然。我们佛家是法尔如是，我们的心法尔如是，我们有佛性觉性是法尔如是，十法界法尔如是，心包太虚量周杀界，这种佛家讲的，佛家讲的，一般人都没有这样去讲，我是从如是道之间来这样去作为思考。好，所以呢我们看到这边哦，初禅有觉观火，你不要看、哦、我们这个念头，念头是就是火，心就是火，所以会感应火灾啊。那么二禅呢是内有喜水，你看定生喜乐，离生喜乐，定生喜乐，喜你看喜水就属水，所以被水灾就到。三禅就有还有出入习风的扰乱，这就感应风灾啊、哦。三禅可以说，三禅是什么？据说三禅的时候是习住，就是说呼吸 stop， 你说气入有时就说好像没有呼吸了，不是没有呼吸，就好像说我们现在譬如说现在没有风，没感觉有风，可是有没有风在动？有，你不知道，就是三禅它已经进入相当深了，但它的呼吸停止，好像停止了，可是没死哦，这是三禅啊。四禅就是脉住，脉搏也停了。好，那么四禅就三灾不到咯啊、哦、你谈到四禅，我们这边就要看，你看我们在看到这个三宋讲要四禅很奇怪，你看啊、哦、初禅梵众天梵母天大梵天梵，那叫梵文，印度讲梵就是清净，大梵天就是他的君王，梵母天就是他的臣子，梵众天就是他的人民，初禅。二禅是光天，都是光，三禅是净天，四禅你看它很特别哦，前面无因天浮生天广果天是它本天，无想天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外道天，其他后面那五个无烦无热善见善现色究竟天是五不还天，是啊、小乘圣者 所修的，小乘甚至还没有证罗汉，三国啦什么所修，就是借助在这五不还天，又叫净居天，五不还天，他就是说，好像我们举个例子说，我们这个世界有没有仙人？有，可是他知道我们不知道他，他跟我们共在，凡尘同居土，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不知道他们，那他知道我们。同样的，这个五不还天这些圣人跟这都在四禅天，就他可以出三界的。哦，据说很多修叫涅槃，他是修四禅，先到四禅天，但是他不是属于四禅天本天的天人，他是借居在这里的出世圣人啊，寄居在这里。那这几个都是啊。那好，那么我们现在要谈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要谈的是无想天跟无想定。注意到刚刚讲的那一句话哦，二定哦，无想定为什么叫做外道定呢？啊，所以这个东西我就是必须要把它讲清楚，因为这些很多名相念一念就过去了，我以前也念过去了，后来慢慢去研究这个佛教这些宇宙观呐、啊，它非常的细腻的，啊，弄不好就会蛮含笼统啊，会迷迷糊糊的。就是说，这个外道天他认为都是印度的外道，他认为人生，所以因为印度他们是出世思想，大家都知道。他认为人生是苦，人生是苦，那怎么办？就是人会想嘛，人不想就没事了，对不对？想想看也有道理嘛，所以他就用修无想定，他修无想定，就什么都不想。这个从禅宗来讲叫做枯木禅，不是真正禅哦。啊，可是一般人不了解说禅宗啊，你们都是搞木死灰，枯木禅其实不是，是无想定外道所修的，他修成了就是叫无想天。一个是因为，一个是果位，果位就是说他修天有五百大劫无想天啊。那从唯识来说呢，就我们在讲白法的时候曾经提到这个修定须知，就是说无想天的天人啊，他们这个五百大劫以后，他的烦恼的种子就像冰山夹鱼，冰化了以后那鱼还是活活泼泼的，又像石头压草，一个大石头把草压下去了，草是压了看不见了，石头搬开它草的根还在，就是烦恼的根还在。说为什么叫外道？心外求法。外道不一定在骂人，就是你心外求法，这不是佛法所谈的，不是讲明心见性的啊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谈到什么呢？就是刚刚谈到无想定，无想定啊。另外啊，就在六十八页哦，六大无想定旁边还有个叫做灭尽定，这灭尽定都不一样咯，灭尽定又叫做灭受想定。你看什么叫灭受想？处作意受想，受想把这个灭，就是小乘三国以上圣人所修，或者大乘七地菩萨所修，能够去除，最重要最重要一个观念说，去除莫那第七世染污世，去除这个才能出去，你没有出去就叫做凡夫或者外道啊，从这个而言的。现在请大家顺便看一下无色界啊，再看这个讲义啊，可以看无色界是空无边处定，事无边处定，无所有处定，还有非非非想非非想处定。什么叫做空无边处定？你看它下面解释，行者厌患色笼，如劳如欲，心欲出离，舍色想而无缘无边之虚空心，以空无边相应，故名思维四禅，以为念色生苦，灭一切色相，除有对之相，观无量无边之空， 入无边处，如鸟出屏。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，我再说回来，我们刚刚讲到欲界定，欲界定是他要舍离欲界的执着烦恼，所以他修欲界。但是他虽然欲界很微薄了，但是还是有欲，这是欲界定。那色界定是怎么样呢？他认为欲根本就是，比如说初禅，财色名食睡都没了，就是他欲界的烦恼脱离了，他就到了色界。不管他的身相多大，他的衣帽多好，多素盛，啊，一片光光明，但是，所以无色界是什么呢？所以你看，跟你们讲，厌老患色笼，如劳如欲啊。我记得上次我曾经举个例子来说，啊，我们到木栅动物园去看那些动物，都是看它，我们在看它，其实它也在看我们呢。我们看它在这个笼子里面，我们在更大的笼子里面，这个笼子就是这里讲到色笼，有色就有笼，叫笼。如玉，所以空无边处呢，他这个圣人是什么？他认为虚空无边呢，他已经有相当智慧，就是比色，就是说色界天人比欲界的天人的智慧高。那等一下是不谈了，什么这个什么什么三途都不谈了啊。色界天人认为说，你欲望是个繁荣，我要到色界，我要到禅定禅悦为实。无色界认为你有色，所以还是我要求无色。可是他这个无色是什么呢？是我们这个虚空啊，空间呢、啊？我们研究白法也知道，空间是几种色啊？空间还是色法，包含几种色，包含光线，包含这个虚空大地。就像做梦的时候也有虚空大地，可是梦醒以后，梦中虚空也不见了。所以这比喻哦，三界就跟做梦一样，梦绝后空空无大千呢、啊。所以就是说，空无边处的人，他认为色根本，他不晓得这个虚空还是一个执着啊，执着空的执着啊。所以他怎么样呢？他要色身是苦的，有身相就有苦，不管这个身相多庄严多殊胜，这个色相也是苦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还是《金刚经》那一句话。什么叫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？这就是虚妄的。虽然空间是无边，这是看不见的色，看不见的色啊。所以这种就是空无边处定，他修的能够达到空无边处定啊。这个定功都是很长很长啊。然后呢，事无边处定是什么呢？刚刚讲的哦，我认为就是空无边处定的这些修行者，你看呢，行者就是修行者哦。他刚刚是看你这个是虚空，事无边处的这个天人更高一层，认为说，我认为这个是虚空，对不对？这是所依，这是境界，我能认知这些虚空的，这个才是问题所在啊！能认识的主体 （subject 主体），刚是 object 是客体，客体是空，我还有一个是能认。所以说，你看，行者厌前外之空，舍其虚空，原内是为无边，这个是无边处。哎。这个甚至是很高了，甚至很高啊！这我相信都超过庄子的境界了啊，超过庄子。好，那后面就无所有处啊。到了无所有处，你看行者更厌其事，把这个事都是执着，也无所有，心无所有相应。若是久缘则散，故观事就是啊，如病如庸。你的那个是还是虚妄？所以你看，哦，一层一层呢、啊， 我们文士学八个士啊，八个士都是希望到转世成智啊，最后转世成智，转唯识相为唯识性。好，再看后面，非想非非想出定，前知事处有无想，无事是无想，到此舍前知有想叫做非想，舍前知无想和非非想，又无初想故名非想，无细想故名非非想，行者于此如醉如眠，泯然即觉，此中有想唯须难觉，故谓之非有想啊。一有相想故非无想，故名非想非非想。那么有名甚想故，还有一个就意灭尽定，不是灭尽定，非无想故，不同于无想定啊。无想定是完全没有想，所以此事空总以总而言之是离开四禅的色相故，叫无色不见。也就是说，无色界的天人他认为空，他认为的空是无色，其实他执着空，对空的执着还是执着。可是还有什么呢？他只剩下一个阿赖耶识，当然还有第七识，他没有色相了。所以老子有句话很有意思，说无知有大患者唯无有生，即无生唯有何患。那我那个时候看不太懂啊，看了佛经以后，诶，老子境界就是不要有生相嘛，就是离开色界啊，还是有生相啊。哎，但是可是你会落入无色界，还是外道。所以佛家讲真空妙有啊，讲中道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所以我们刚刚把这个这借着这个机会啊，把这些三界六道、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大概介绍一下。我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我们搞不好就修成外道都不知道。哎，差不多啊。啊，好，现在各位看到前面再回头六十七页，说除身无想天，就是意识啊常现起，可是意识有时候不作用，无想天意识不作用，无心二定，就是无想定跟灭尽定这两个定，还有睡眠还有闷觉，五个状况第六意识不作用。刚刚讲了半天就在解释这几句话啊。那解释这几句话也花一些时间呢，所以我们今天是可以说把前面啊大概也做了一个总的回顾啊，做总的一个回顾，然后再这个把这个就跟那个宇宙，就是讲到佛教它有宇宙观，你不能忽略这个宇宙观，你这宇宙观不清楚，你不知道它所谓是什么，一定要清楚才能够。然后我们说可以看看，需要我看比如说理学家看金刚经啊，看什么这些经，他没有讲那么多啊。可是实际上有没有这个，有，你像圆觉经讲多少定，对不对？这个定是什么定什么定，你看这四禅八定，四禅八定还有定还有分呢啊，你看欲界定就有多少，色界定有多少啊，初禅二禅三禅它都有定啊。好，接下来请看另外一张八十规矩颂的表。这个八十规矩颂我们刚刚谈过了，是玄老师所造的，他是把八十分开，那他这边讲得很清楚，你看规矩就是他很清清楚楚的分门别类的前五式、第六式、第七式、第八式。比如说前五式是性境，第六式有性境，有代之境，有独影境，第七式是代之境，第八式没有。好，那么这边就要谈到 啊、哦，把它就是说这个分类呢，我们一看大概就会更清楚他这边所讲的东西是什么了。各位先看，第一个前五是信经，那么大家就请各位就看到我们这个讲要，我们的讲要的第51页，你看啊，这边有个表，是吧？前五是信经，对吧？啊，第六是有信经，有带子经，有读音经，第七是带子经，第八是信经。为什么前五是信经呢？你看。天五识所缘的是色声香味触，那么第八识是心经，为什么根生气界就是色声香味触、哦、那下面再看哦，下面有一个因缘变跟分别变，这里是前面讲过的、哦、你看讲来讲去都要回到他前面所讲过的，那因缘变大家可以参考20页，所以这本书相当好，就是他讲得很清楚啊、哦。这位老法师啊，圣德法师啊，这个我们要非常感谢他老人家。当然，我们也用了好多的这些啊、哦、参考啊、哦。你看20页哦，第二段第二行，外境相虽然有八个识所变现。八个是自身所变现的相分境，那后面就分为因缘变跟分别变。什么叫做因缘变呢？他说十相分，此十相分由阿赖耶识十种所生，因此啊，十种子能够变十现实相分的力量，能变的因由能变的因与缘加上就是因缘变。简单的说，因缘变是阿赖耶识所变的，从阿赖耶识的角度来讲因缘变。分别变是什么呢？再看后面，后者属五体相分，仅第六第七识啊，如第七识在有漏位，原第八识见分为实我，第六识独头意识原龟毛兔角，只是幻想，那么是分别变。比如说啊，望梅止渴之类，画饼充饥这样的啊，海市蜃楼。好，讲到这边我们就翻回来咯，你看性境它是因缘变，它性境来源是哪里？是第八识，第八识就赖有缘起啊，啊，你说一念不绝，赖有缘起，因缘变。带直境呢，就是带直叫做带脱本执嘛。第一刹那，比如说这里有一尊佛像，我看一尊佛像的时候，就我们常用了，我就等于拿照相机或者是拿一个镜子一看这个佛像，其实我所看见的是镜子里的佛像，那是根本虚妄的嘛。可是这里确实有人佛像，那是因缘变第八识所现的。这个我们手机啊、哦，或者你手机，这个是分别变。如果只有心里在想一件事情，是分别变。那这两个带直境就是说，有因缘变，有分别变，就带直境，有本质的，本质就是带直，就带脱本质而错误的，叫做带直境。因缘变是完全我独头意识去想的，叫因缘变，幻想的因缘变，所以独引境完全属于分别变，而带直境就一半一半，性境就是因缘变，这样讲就很清楚了、啊，对不对？各位看到这边前五识就性境说它是第一刹那叫前五识，可是它的你所以说你看前五识在攀缘它，可是。前五识所攀缘的对象是第八识所变，这我们唯识学叫做自变自缘，就所有的事就是我自己第八识所变现。你看第八识根本是嘛，第七识、前六识全部都是第八识为根本的，所以我第八识变现了这个，然后 前五是攀援他，然后啊、哦、就是心经，然后第六是在攀援就有心经，第一颤动心经，第二颤动是带子，第六是独影，这个独影镜，那独头意识就独影镜，所以第六是有心经，有带子经，有独影镜。那第七是呢，有带子经，有真带子，有四带子啊，对不对？这前面也讲过了啊，以心缘色四带子，中间相分一头灯，就我这个拿照相机啪一照，那这边有一张底片，以心，这是心缘色四带子，中间相分一张底片。如果我拿照相机照你，你也拿照相机照我，啪啪，两个人两张底片，以色缘色，以心缘心，两个都是心啊，以心缘心，真带子中间相分两头身，好像说两个，这个蜡烛，这个蜡烛，这个蜡烛为能，这个为所，然后照一个影子，这个为能，这个为所，又照影子，有中间相分两头身，就是真带子。所以第七世是心，第八世也是心，以心缘心，真带子，所以这就是带子镜中的真带子。可是它是非量的，所以它是属于非量，错误的执着，所以它属于非量啊。好，换句话说，我们来看这个，这里面表说它是性镜，它是限量。第六意识是有性镜，有带子镜，有独影镜，它是有限量，性镜限量啊，带子镜是非量，独影镜有非量，独影镜有比量跟非量。然后那么第七世那都是非量。第八世因为它是显现出根生气界，那它是属于限量啊。所以说我们大概解释从八识归集颂，其实这都是讲过了嘛，不过它这个表很清楚就是了啊，这个表很清楚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我的顺便说一下，这个表，我这个表怎么来的？我这个表是把方伦居士，我刚开始这个看唯识学的时候，先看了方伦居有唯识三颂讲记，八识归集中三十颂啊，跟这个什么二十颂，那他画了这个表，那我把他的表把他啊用电脑把它弄下来，然后稍微微调啊，我要人家的我们就说明是他老人家方仁居士，各位大家不晓得了啊，他这个以前他南部啊，我在莲英寺的时候，那时候参云老法师请了，那时候我还当学生时代，民国61、62年啊，常常请一些老居士，像刘国祥居士啊、方仁居士、钟世盘居士啦、啊、朱斐居士啦啊，那种老居士啊，那个老居士也是相当。他是以前是海军，在大陆上他是海军，海军那个海军没有了，海军跑了，炮都拖了岸上去了，那他老人家就辗转的那么去干什么呢？人家都去玩去了，他就去啊想尽办法借那个大藏经来读，就这个老居士相当的不容易啊。那现在我们还有于林波居士也是很不容易了啊，他这个研究唯识学啊，研究这些有历史啊，这些。那么给我们很多的方便啊。好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暂时就到这边，下次我们再慢慢把它啊慢慢讲完，就把可以说虽然是回这个讲第六世，那第七世第八世都啊都要连带的要提到啊，这样你可以等于说是一个总复习了啊。所以这个唯识学就没有别的，就是要熏习嘛，不断的熏习，不断的熏习，久而久之就会清楚了啊。好，今天先我们老师。